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群体有和个体完全不同的情感方式和思考方式，他们冲动易变，而且轻信传言并受其刺激。轻信往往使他们产生集体幻觉，因被幻觉支配，所以行为格外偏执，不容怀疑。他们的思考要力求简单，所信奉的观念往往用口号表达，群众基本没有推理能力，所以最容易被政客和野心家利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乌合之众的分析家勒庞第三节，群体心理的情感方式和思考方式。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您谈到群众心理的一般特点，这些特点都是有共同诉求的人聚合成群体时造成个体人格的变化。那么可不可以把群体也理解成一个人格，把它的种种表现看作群体人格的表现呢？
你问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我们今天呢就来梳理一下群体人格的情感方式和思考方式。你说的很对，当无数个体形成群体之后，他们实际上已经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的人格。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谈到过，一个公司白领和一个清洁工在群体中流露同样的情感，这就是说群体会形成一个新人格。所以勒庞的分析啊，实际上是把群体当作一个完成对象来分析。在分析中，他不再注意组成群体的个人曾经有什么样的人格。好，我们下面看一看个人人格变成群体人格的表现。在勒庞看来，这首先就表现为情感多变。一个人本来意志坚定，目标执着，但他融入群体之后啊，他可能会变成全无主见，只依从群体的情感指向。我们常说随大流啊，随大流就是指这种无定见、随波逐流的情况。勒庞呢，他举1789年8月4日法国贵族投票同意放弃特权的事儿呢为一个实例。他说法国的贵族一时激情澎湃，毅然投票放弃了自己的特权。他们如果单独地考虑这件事儿，没有一个人会表示同意。所以在群体中啊，个人之所以会随大流，那是因为群体中的行为它从来都不是事先规划好的深思熟虑的行为，他们往往是受即时事件的刺激。比如勒庞所举的1789年的这个例子，那么米涅在他的名著《法国革命史》中呢，他就是这样说，等级不存在了，专横跋扈被打掉了，伴随他们的不平等也应当取消，这些工作只用了8月4号一个夜晚就完成了。事实呢是这样的，法国最古老的家族诺阿耶公爵提议废除封建特权，结果当时在场的贵族们一个个争先恐后的同意，用来表现他们的爱国心。结果几个小时之后，贵族特权就被宣布永久废除。这可是近千年的一个成立，一个制度，几个小时就废除了。这就是因为当贵族们齐聚制宪会议会场的时候，他和所有的其他的等级，主要是第三等级，他混在一起成一个巨大的群体，他们的行动啊，就是一哄而起。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准备这样做，纯粹是受当时会场气氛的暗示和烘托，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个举动是自掘坟墓。所以呢，勒庞很形象地说呀，说他们就像被风暴卷起的树叶，飞向四面八方，然后又落到地上。
这种情况确实很常见，因为反应是情绪性的，而情绪则会互相影响。
对， 这就引出了群体情感的第二种表现，轻信，也就是不顾事实。中国有个成语叫三人成虎，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在群体情绪做出反应时，不会有人问这是真的吗？魏国大臣庞聪问魏王，如果第三个人也对你说大街上来了一只老虎，你会信吗？魏王说，三个人都说街上有老虎，则寡人信之矣，因为说的人多，再荒谬的传言也能让人信以为真。群体心理中啊，是不存在探究真相的这样要求的，从来不存在这种要求。而且跟着来的就是第三个特点，夸张。凡是群体对某一件事情反应激烈时，一定会有情绪夸张的成分，因为事实会被夸张到远离真相。一件事儿传的人越多，越要小心它离谱太远。所以勒庞说，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所以他只会被极端的感情所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是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词，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我们知道希特勒的演讲100%就是反映这么一种情况。在这种多变、轻信、夸张的心理趋势推动下，就必会出现第四个特征，偏执专横。在群体心理中，不存在有话好好说这回事儿。群体一旦被激发起来，肯定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而且是没理可讲。因为呢，群体情绪的互相感染啊，使任何人都不愿意也不敢偏离群体情绪的指向，否则就成了个叛徒，下场就会很惨。所以呢，勒庞他分析这些特点，认为这是个体一旦陷入群体会产生新的性格。而弗洛伊德他呢，一方面他赞扬勒庞指出了问题，但是他却认为啊，没有必要过多地强调新性格出现的重要性，我们只需指出个人在群体中获得了某些条件，他们使他能够摆脱对自己无意识本能冲动的压抑。至于那时他因此表现出来的表面上看起来新颖的性格啊，实际上不过是这种无意识冲动的种种表现形式而已。在这种无意识中包含了人心中所有罪恶的东西，秉承了人类所有的恶念。
弗洛伊德似乎对人性有更悲观的看法。
对的，弗洛伊德不光是对个人了，他对整个人类的文明都是相当悲观的。这恐怕跟他是一位犹太人有关。犹太民族的苦难呢，深深埋藏在他们的无意识深处，所以在他从事研究的时候呢，就浮现到他的意识中，指引他观察问题的方向。好，我们这好像有点是用弗洛伊德的方法来分析他本人了，就此打住。除了群体心理所表现的情感特征，我们还应该关注群体的观念特征，也就是他的思考方式。但是听友们可能会问，群体一般不都是无脑吗？没错，但是无脑啊，也要通过他们的思考方式来表现。毕竟组成群体的个人并不必然是白痴。首先，群体心理中得势的观念，它绝不是啊那种深思熟虑、经过逻辑分析、有大量事实和文献支持的理论。群体中是绝无哲学的位置，起作用的是口号。勒庞说啊，给群体提供的无论是什么观念，只有当他们具有绝对的、毫不妥协的和简单明了的形式时，才能产生有效的影响。也就是说，一个观念要想让群体中的人反应，一定要把这个观念变成最简单明了的形式。所以在群体中啊，最流行的、影响力最大的，只能是口号式的东西。在文革中，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接受新的口号，这些口号呢，它就 鼓动起全国民众集体行动。比如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每一篇的题目都是一个能够唤起群体行动的口号。比如破旧立新，红卫兵中不会有人去问什么是旧啊，什么是新呢、啊、这旧的内容是应该被抛弃打碎的，还是它本来就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成果和财富，不但不应该打破，反而要继承和保留啊？他们不可能问这种问题，他们脑子里只接受的是破旧这两个字带给他们的那种破坏性本能释放的理由。
确实，在文革中，人们最熟悉的就是口号，以至于会有那种五一劳动节庆祝口号这种东西。
你举的这个例子其实相当有代表性。所谓庆祝口号，那时候报上每年到时候他就会发表有多少个口号，那就是当局呢，他把一整套意识形态这种东西是很复杂的，但是他把它变成十几个极其简单的口号，所以依照这种口号行动起来的群体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口号啊，可以在内容上互相矛盾。用勒庞的看法来解释，是口号他们没有任何逻辑上的相似性或者连续性。比如我们常常听到进一步改革开放，同时我们也能听到警惕外部敌对势力，这样的口号它内容其实它是彼此冲突的，但是呢，它真的就可以成为社会运行的一个基本的政策。所以勒庞说这些口号啊可以互相取代，就像操作者从幻灯机中啊取出一张又一张叠在一起的幻灯片一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能够看到最矛盾的观念在群体中它同时流行，在不同的时期群体会以它的理解能力受不同观念的影响干出大相径庭的事情。因为呢，群体它是完全缺乏那种批判精神的，因此他们觉察不到这种矛盾。不过呢，要说群体缺乏理性的推理能力，那是因为他们的思考啊，总是喜欢去借助形象，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那么勒庞认为，所有善于操纵的统治者都会利用形象来说服民众。像古罗马时代的安东尼，在凯撒被刺杀之后，他做了一个演讲，为了让民众能够跟着他走，他是在凯撒的尸体旁边用手指着凯撒的尸体来发表这个演讲，这是一个最清楚的形象。
就像文革当中每个单位都有几个阶级敌人的形象。
确实如此。在1984年这部书中啊，这个大洋国的统治者他专门安排出每天有这个仇恨时间，这个时候呢，这大屏幕上就会打出所谓欧亚国首脑的模样。这些东西玩的真是同一套伎俩。
好的，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96期，介绍了乌合之众的分析家勒庞第三节，群体心理的情感方式和思考方式。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我们再会。